细，有没有？心细的人才能体察神的心，体察神心。好，那我们体察神心，认识人虚啊。这个刚刚啊，我们郭立翁帮我们做的诗歌里面写得很清楚哈。那心细的反面就是粗心，甚至是糊涂、随便、马马虎虎、不清不楚。这样的人绝对不是精明的人，要将事情托给这样的人是无法令人放心的。阿们，姊妹们，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是不是心细的人？好，我们要与神同工，一定要认识。好，我们一同读第二点，好吧？
我们要与神同工，一定要认识神的心意，清楚知道神要的是什么，这是大原则、大方向的问题，否则会越走越远离目标，越做越错的离谱。
阿们，我们胆子要大，但是呢，还得要方向要对。你做的东西你要知道确实这是神所要做的。我们今天要与神同工，一定要清楚神是不是要这样做。原谅我说，我在教会中看到一些弟兄，看到一些姊妹，他们在教会中啊也很热心的做他那一份，但是我里面常常会觉得摇头。摇头的点就是你做的，你有没有把握那是神所要的，还是你天然的喜好？我想这样做，我高兴这样做，你有没有经得起经不起啊？神在里面来跟你的校正校对。所以我们的心还得要细，接受一些的平衡，接受一些的帮助，好叫我们那个方向拿得准。Amen。 方向非常的重要，否则我们会啊越做越走越远离目标，越做越错的离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心不够细的有哪些。我请问夏娃心细不细？粗心啊，没有把神的话记清楚。神说啊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结果这个蛇一跟他说，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，没有，夏娃在前面说免得你们死。神说必定死，话就要记清楚，必定死跟免得你们死是不是差很多？味道已经变，所以神在说不一定死，蛇在这么一说啊，他就糊涂了。所以夏娃一糊涂可不得了，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老祖母啊，一糊涂受到蛇的诱骗，导致全人类都堕落。我们再看该隐，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长子，他和他弟弟亚伯，该隐是种地的，亚伯是牧羊的。好，当时可能你们需要知道一些背景，当时的背景人还是吃素的，所以羊牧羊的人不是为了肚子，只有种地的人是为了肚子。好，他们一个牧羊的，一个种地的，两个都献上祭物，结果神看不中该隐的祭物，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物。为什么？因为当耶和华神把亚当和夏娃驱离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在他面前给他们用皮子做了衣服。这个皮子是什么皮？就是山羊的皮啊，就是羊皮啊。那这个意思亚伯看懂了，该隐没有看懂。亚伯看懂的意思是说，原来我父母亲是要被杀的，后来啊，他们吃了善恶之树眼睛明亮，神用了山羊的皮啊给他做一个遮盖，他就看见夏娃和，我相信亚当和夏娃一定在孩子面前传说啊，你知道好险啊，我们没有听神的话，结果啊我们本来要死啊，后来神救了我们，就在我面前杀了一只羊羔啊，把它的皮做了我们的衣服啊，这一个羊羔就成了我们的拯救。亚伯这一段话听进去了，该隐没听进去，所以该隐成了一个种地的，亚伯成了一个牧羊的。很不幸，该隐的供物没有为神所看重。我们翻到第二页的第二个字啊，那个重啊，我打错了，应该是中华民国的重，那个看重哈，看重还看不重，不是那个轻重的重，是中间的中哈，请你们稍微改一下，抱歉，这心还是不够细哈，明白？好，我们再看罗德，罗德是不是一个心细的人呢？ 好，罗德没有错，他前面是一路跟随亚伯拉罕，但他是一个糊涂的跟随者。怎么说呢？他在关键的时刻，因着他的这个牛羊多了，结果牧人彼此在相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说，你我是啊骨肉，我们不可以相争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好，你先选。那个罗德一看啊，嗨，这么豁康歹机，这个我可以先选了、啊、他就一看，哇，看到约旦河平原，他说什么，又像埃及地，也像耶和华的园子。哎呀，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地方，埃及是预表世界，埃及他选的地方，你看我天也要地也要，你看我这个选择多聪明啊，选择一个地方像埃及地也像耶和华的园子。最终他跑到堕落之城索多玛，而且这个城是被神所毁灭的城，他最后跟女儿乱伦，我想他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哈，受了极大的亏损，因为他贪爱财物及世俗的享乐，做了糊涂的抉择，受了极大的亏损。好，我们再看双胞胎以扫和雅各，就是谁的儿子？以撒的儿子。他们一个哥哥叫以扫，弟弟叫雅各、我们知道以扫是一个喜欢打猎的人，雅各呢在家为人非常安静，不过雅各个性看起来是比较阴柔的个性、所以雅各天天、在出生的时候就想尽办法要得着哥哥的那个长子名分，所以出生的时候他是抓着哥哥的脚跟生出来的，所以雅各的名字叫做抓的意思，抓的意思、好，雅各、天天在家跟妈妈商量， 我不知道在设计怎么把哥哥长子名分骗来，所以有一天、哥哥去打猎的时候，他在家煮红汤，以前说叫红豆汤，好像不叫红豆汤，反正就是红颜色的汤就是了哈。这个哥哥一看、他说你要喝吗？可以啊，长子名分卖给我。他哥哥说长子名分，这个时候渴得要死，长子名分有什么用？长子名分又不能当汤喝，算了，就卖给他了。就这样的，以扫因着贪图一时的口腹之欲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，这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？我要告诉你，心细跟这个人糊涂不糊涂、清楚不清楚是很有关系的哈。好，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旬的旷野，百姓住在加迪斯的时候，在这之前呢、神曾经叫摩西说啊，那个磐石，百姓在那里发怨言啊，就叫摩西在众人面前击打磐石，流出水来。可是这一次呢，摩西到了加迪斯的时候啊，神没有叫他击打磐石，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。结果摩西啊，因着怒气，他击打磐石，他的这一个动作错误的代表神了。就这么一件事情，你说这个是小事？不是小事，特别我们读到这样的话，越是在教会中你担负责任越重的人，你在神面前那个受到的管制和约束是越严格的。就这么一个小事，这么一件事情，错误的代表神，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。我们再看老以利，以利是一个祭司，是亚伦的后代之一哈，那因着糊涂而放纵他的儿子在圣殿里面做得罪人神的事情，有时候管教孩子不能糊涂哦。因着这个错误的放纵，你看他在儿子拿那个叉子，看人家来献祭的肉还在那烧着，这样一叉就把人家肉先拿去一块，然后在殿里面跟一些妇人在殿里面行淫苟合，那这件事情大大的得罪了神。所以在以利做祭司的时候，圣经上形容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异象，他祭司的职分就转移到撒母耳的身上。好，我们再看扫罗在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，扫罗最后王为什么被废呢？因为撒母耳告诉他，你要把亚玛利是预表肉体的，要把亚玛利通通杀光，牛羊通通要杀掉。结果他联袭亚玛利人的王雅甲及其美好的财物，不听从神的话而遭废亡，这都是不够细不够糊涂哈。我们最近刚读了以赛亚书，讲到西西家，西西家因着骄傲而显扬， 在未经慎重的考虑下，轻率地将其国中所有的一切都献给巴比伦的使者观看，至终亡于巴比伦。你们够得上够不上？我速度有没有太快？如果你们觉得太快，原谅我，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。那希望你们如果这些故事你们回去去看一看，这跟我们日后是很有关系的。你如果是不够细心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糊里糊涂啊，不知不觉就得罪了神，不知不觉啊，我们路就走错了啊，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什么人心细呢？这几个举的几个例，第一个约瑟，约瑟他心细到一个地步啊，他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得到主人的信任。他在波提乏家中，我们常常说了，波提乏啊，除了自己所吃的以外，其他什么一概不知。你看这个主人啊，有这么一个好的仆人啊，他除了自己吃的，因为吃的看得到嘛，其他通通都不知道，通通帮他做好了。好，那约瑟被下到监里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囚犯，但是典狱长啊信任他到一个地步啊，等于把他监狱让他去管了，所以地下典狱长就是约瑟，台面的典狱长只是个摆设而已，摆在那边做样，地下的典狱长其实就是约瑟。好，约瑟在那里管理的时候，那里形容说那个狱长啊，除了凡是约瑟所做的他什么一概不察。哎，这个说出约瑟做事情啊，让人信任到一个地步啊，帮他做得好好的，心非常的细，没有让人家烦恼的。所以约瑟最终啊，他能够他的历练是很结实的，最难的位置他都历练。你看做人家仆人好不好？好不好做？做囚犯，然后囚犯还管监狱，管这些囚犯，这个位置好不好做？感谢主，每个位置都做过，所以他做宰相没问题，他的基层历练非常的扎实哈。好，约瑟他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得主人的信任，最后他成了神在地上实际的掌权者。我们再看摩西，摩西就是那一件事了哈，但是其他的事啊，摩西因着心细，他牢牢地记住神在山上的启示，并且完全照着神的蓝图来实行。我们再看尼西米，尼西米也是一个心细的人，他除了胆大，他是一个心细的人，他没有给仇敌留下任何可以攻击他的机会，包括他的榜样，我没有吃王的俸禄，并且、啊、他每天啊大摆宴席，宴请这些啊什么样一同做工的人，这个就是尼西米啊，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留下把柄让人家来攻击他。特别我要提醒在座一些姊妹们，有时候当你的弟兄担负一些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跟弟兄摆在同样的高度受检验，同样的高度受检验，有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不警醒啊，可能会给我们的弟兄带来啊，不是帮助，可能是带来一种麻烦。所以你说，哎，他做他的弟兄啊，哥，他做他的负责弟兄，我也不是负责弟兄，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在各方面都要考虑的清楚，不让仇敌有攻击我们的机会。尼西米一面胆大，他有一些很好的规划，那另一面呢，他的心是非常的细啊，他使他能顺利的完成耶路撒冷城墙修建的工作。好，感谢主，